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亲子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客家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特别企划 Podcast， 我是这一系列的主持人罗怡君。哎，客家电视台呢最近新出的节目哦，实境秀带爸爸离家出走，那么借由罗小弟跟罗爸爸这个罗氏父子在台湾各地野营享受自然风景，也进行了 Man's Talk 父子间的对话，好好笑哦。因为啊，在家里不敢谈的话题，哎，到了离家出走的时候，情境一转变，好像就有些不同的情绪松动，而且跟妈妈在一起跟爸爸在一起到底聊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带爸爸离家出走，每一集的电视节目会先播出，再来搭配我们每一集 Podcast 深度讨论。当然每一集也邀请了不同的教养专家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有没有电视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角度。今天的首集特别来宾就邀请到有一子一女的爸爸泽爸来到现场，欢迎泽爸。
Hello， 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怡君好。
哎，泽爸，相信你也看过我们客家电视台的首集对不对？
对，看过了，非常的荣幸可以先看到。
哎，第一集就直球对决，13岁的罗小弟竟然就要挑起感情这个话题。
对，
请问你们家13岁已经开始了吗？13岁的时候，那时候
差不多，我儿子就是在差不多这个年纪，其实也对于这方面是感到好奇的。不过以现在的孩子来看，他们对于异性的好奇跟探索也都蛮早的，所以我觉得完全不会感到意外啦。
嗯，所以当你的孩子跟泽爸，你有没有暗示过，有没有想要知道你的恋爱史？像这个节目里面啊，罗小弟就会问爸爸说，哎，你好像交过两三个，你大魔王哦，你是感情的常胜军哦，你有过这样子的对话吗？
不过我在看的时候我算是边看边微笑，因为我回想起我跟我爸爸之间基本上像罗小弟跟他爸爸那样子的对话是几乎不会出现的，什么吐槽说或者是开个玩笑，你有几个啊，两三个，很多啊，类似像这种的话，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从来没有过。
嗯，
那我跟我儿子的话的确是比较亲近一点，就是跟我爸爸相比的话，因为我跟我爸爸的相处就比较有点算是小陌生，但是我不想要让我儿子跟我之间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跟我儿子算是比较亲近的。然后到了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儿子还有我女儿有机会的时候都会跟他们分享我跟我老婆之间的故事，或者是我以前的故事，特别是当他们已经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什么谈恋爱的事情啊，交过男女朋友，当他们问的时候也都是不避讳的会大概小聊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种的聊天是很舒服的，完全不太会有说什么让他们会想太多什么的。其实爸爸妈妈之间跟孩子如果已经有一个很棒的沟通的模式存在的话，像这样子的聊天都是非常自然很自在的。
嗯，所以泽爸应该是说用自己跟老婆之间的恋爱故事开启了整个对恋爱感情的一个讨论。那因为当事人都在现场嘛，然后想问什么问题，哎，两个人也都可以这个互相有默契的搭配，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啊，也算了解爸爸妈妈过去的历史，而且是幸福家庭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那请问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其实罗小弟有告白失败嘛那告白失败的时候其实难免大家都会有挫折感。
对，
那在节目当然罗小弟因为马上就一翻两瞪眼啊，爸爸就问，你也可以感受到节目一些气氛微妙的变动。
对，
包括罗小弟后来不是在跟罗爸爸
打羽毛球，
告白失败之后在打羽球吗？哎呀，我觉得那段真的是好特别，因为他整个情绪变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感觉，但他在跟爸爸的互动，他的言语，他的表现方式就已经有情绪在里面了。
有，
所以我想问问看，当孩子告白失败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呢？要怎么样看脸色？要怎么样搭话呢？这个泽爸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真的，我在看到那一段他们在打羽球的时候，我算是也是边看边捂着嘴在笑，因为我已经察觉出罗小弟他似乎不太想要聊的感觉。
来，我们要来辨识一下这个线索，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说专心打、啊。他前面并没有很直接哦，他是委婉的哦，他还讲说哎呦你怎么技术这么烂啊，好啦专心打好不好，这样子就是爸爸问一句他就嗯对呀好啦你专心一点啦，类似像这样，他其实是有点不太想回答、嗯、不过呢我会笑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曾经是那位罗爸爸过、
哦、所以你会记，
就是因为我太想知道了，
太好奇了，对不对？
对，我太想知道孩子发生的事情了。我讲的这一些不一定是我的孩子什么男女朋友的事情，不是，而是面对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我都很好奇。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感受到他的抗拒，但是我还是想要试着再挖一点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看到那位罗爸爸，就是他儿子已经在讲说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他说哎呀爸爸的球技怎样怎样啊，那你刚刚告白了，又继续问，你知道吗？直到罗小弟斩钉截铁的说好了你不要再问了。
对呀、啊
欸、不过我觉得那个爸爸他收尾收得很棒，他就说哦好啦那怎样怎样的时候就大概再讲个两句，哎、欸、又真的没有再问了、欸。所以其实我回想到我自己跟孩子的历程，就是我觉得如果听到这一集后想要回看的话，一定可以从中再看到一些会心一笑的地方，特别是亲子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话，像我前期因为我在练习对话的时候、就会常常不知不觉的孩子明明有抗拒了，我还是想要一直挖，搞到他们会觉得很不耐烦，甚至是不想再回答了、那我就慢慢慢慢的摸索。所以到现在如果当我察觉到他们有一点点是想要不要再继续下去问了，我就会说那爸爸这样子问你会不会觉得尴尬，爸爸这样子问你是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希望爸爸不要再问了，那爸爸就真的不问了。我会去尊重他的意愿。那如果当他真的是说哦不要了你就不要再问了，那我顶多再回下一句话，我就会跟他讲说好啦孩子啊，那如果你不想爸爸问的话爸爸就不问了，那爸爸只想让你知道爸爸会问你是关心你怎么了，如果你发生的事情你有想要跟我讲或是想要找一个人来讲的话，我要让你知道爸爸一定在这听你说。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要适可而止。那我觉得在那个打羽球的这一段也蛮好的，是你有一件别的事情可以做。不是说哎、欸，你知道我们两个人专门坐下来一对一的这样子的问压力更大，他是边玩羽球，这个玩有点别的事情可以让他岔开来再回来，岔开来再回来，避免了很多尴尬的情绪。那当然咯，在玩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一时还没有办法像泽爸教的这么直接的问孩子说你会尴尬吗，因为有时候问这句话其实本身就有点尴尬，所以其实你也可以马上就哎转为羽球的话题，转为你正在做的那件事情的话题，这样子那个气氛也就越来越和缓了。那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泽爸哦，我们都知道像您跟儿子这样子的对话需要建立在平常的信任感跟良好的亲子关系跟沟通上面，那该怎么样在平常的对话当中去跟孩子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感情，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基础呢？或者是说在谈感情的时候，因为是非常主观的感受，有的时候孩子他喜欢的人你不一定喜欢，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你反而觉得哎，这个要多接近啊，多交这个朋友，所以在感情观交友观这样子这么主观的感受的对话里面，该怎么样借由信任的基础来开展更有意义的交流，在平常可以多做些什么事呢？泽爸给我们最后提醒一下。
因为其实到青春期的时候，当他们想要谈两性的话题时，如果亲子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没那么紧密，是疏离的话，老师说是颇为尴尬的啊。所以当孩子跟爸爸妈妈之间要到青春期的时刻是能够畅行无阻去聊这方面议题的话，一定是从以前 两个人之间就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动跟聊天习惯。也就是说，孩子回到家之后，他什么都愿意说，然后爸爸妈妈也愿意带着不评价去好好的聆听，好好的回应。如果真的需要说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的话，也是可以适可而止，而不是狂说大道理，让孩子不舒服。这样子长期建立的情况底下，至少孩子遇到很多事情都是愿意说的。同时间，如果是两性议题的话，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遇到任何跟性别、两性有关的所有事情，爸爸妈妈不要带着批判，不要带着那种你说了什么那种很严肃很恐怖的氛围，而是越平常心越好。不管是孩子问了什么，讲了什么，他回来分享学校的任何事情等等的也好，只要带着平常心好好的去跟孩子谈两性的任何话题，当孩子自己遇到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不会产生一个念头，就叫做啊，我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在爸爸妈妈的观点是错的。如果这样子的念头是建立的话，老实讲他回到家是不会说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让他建立一个跟爸爸妈妈谈两性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孩子回到家哈，即使是他自己的事情，再加上有非常好的互动模式，我相信他多少都会愿意说的。
对啊，孩子能够开口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哎，泽爸，你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段啊，我真的觉得印象超深刻的，就是罗小弟他在告白的那个方式，哇，直球对决又非常的温柔，然后也很勇敢。你也是这样子的类型吗？你当时怎么跟你老婆告白的？
你刚刚讲说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我跟你想到的就是同一段，就是罗小弟。罗小弟他跟那个他心仪的女生告白那一段，哇，我看来是就是回到了那一种青春年华的那种感觉哈，
坐荡秋千是吗？
好清纯哦。不过我真的好佩服他的勇气，好像现在的算是年轻人，就是十几岁二十岁都是这么直球对决的。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是这么直球对决的情况底下，然后我是知道的状况底下，我会称赞他的勇气。我会跟他讲说，孩子啊，你愿意鼓起勇气去向你心仪的人去说出你的心里的话，其实爸爸非常的佩服你耶。因为老实说，我当时也是约会了几次之后，然后才鼓起勇气稍微点到而已，还没有像他这么的直接。所以如果我的小孩他像罗小弟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会非常的佩服他。
没错，因为在这个电视节目中，我觉得非常酷的是他们之间对话的时候还拿着一个 video 在录，对吗？
对，
当我讲话的时候就拿着它，然后当你讲话的时候就换你。我觉得这种掌握现场说话的这个主导权，然后尊重对方正在讲话，完全倾听，没有打岔，也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就好像那个 video 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的眼睛，我在拿着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旁观者了。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好耶，实在应该推广到所有告白的时刻。
而且我非常建议听友们，如果要回看这一集的话，可以带着青少年一起来看。而且当中我最佩服的地方是罗小弟他接受挫折的那种情绪的应对，他非常的平稳，而且他还说出了，因为他说了所以他觉得很棒。他没有因为得到的回应不好而有更多的负面情绪的存在，并没有。
是因为呢，不管是后面的说话或者是他自己，其实都把焦点放在哎，我完成了一件勇敢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在这一集呢，我们简单的收纳，哎，先说自己的故事，开展跟孩子感情的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有辨识尴尬跟紧张的那个能力，随时要喊停哦，记得。最后我们要轻描淡写的放下所有的情绪，淡然平静的接受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故事。谢谢泽爸今天给我们这三大招，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客家电视台带爸爸离家出走，边看电视边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相信跟孩子之间会有更多的话题。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哦，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许愿，告诉我们想听的主题，我们下次再见。